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今天我们请到了很特别的客人，就是佛光山的觉房法师，他同时也是南天大学国际联络处的主任。为什么今天特别的要请他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跟大家聊一聊呢？就是因为这个南天大学由佛光山建的这样一个佛教背景的大学，在澳大利亚还是历来的第一次，而且是被澳大利亚相关的政府机构批准为正式的大学，而且他们所有颁发的学位都是得到官方认可的。那这样一个佛教背景的大学，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主要是西方文化为主的国家当中，它是怎么样的定位，怎么样的生存，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和这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并存甚至是融入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特别的请觉房法师的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觉房法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所以是老朋友了。
是老朋友了。可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呢，跟以前都不太一样哈。我们要谈的就是您的这个大学。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佛光山为什么当初要在澳大利亚建这样一所大学，南天大学当时的想法是什么？那么这所大学是哪一年获得批准正式的建立？
佛光山在澳大利亚建的这所大学叫南天大学，我想可能社会上对我们的认识还比较少，但是这个南天大学有一个背景，就是南天寺。南天寺可能认识的人比较多，南天寺是在卧龙岗，就是卧龙岗市政府邀请星云大师大概在1990年的时候到了澳大利亚来，然后就在卧龙岗这个地方开始建设南天寺。那南天寺呢是在1995年正式落成开光，从95年开始一直到大概2000年的时间，卧龙岗市政府也看到南天寺在卧龙岗对于卧龙岗不论是文化、教育、经济、旅游等方面呢，我们都是很努力的
做出了贡献。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卧龙岗市政府也非常肯定南天寺的努力，所以呢在2001年的时候，由卧龙岗市政府主动的找到南天寺，找到星云大师，说在南天寺的对面有一块地，希望邀请南天寺在这儿办艺术文化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中心。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说要办一个大学，当时想的就是一个南天文化或者艺术文化中心，类似这样的方式在走。但是我们同时候在台湾、在菲律宾、在美国都在办大学。我们在台湾有两所大学，在菲律宾有一个光明大学，在洛杉矶有一个西来大学。那我这里想要重点的介绍这个西来大学，它是华人在美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第一所由政府正式承认的大学，西来大学25年。所以大师有兼于就是我们在世界各地办大学的经验，还有大师有一个希望，就是以教育培养人才。所以既然卧龙岗市政府南天寺获得了卧龙岗市政府这样的一个肯定吧，所以大师就觉得我们可以在澳洲在卧龙岗这个地方成立南天大学。所以南天大学应该说占地呢，就是这个地的部分是从2001年开始谈的，但是我们正式的为大师到了南天大学的这个用地来做这个洒净仪式，佛教都有一个洒净仪式，那已经是到了2007年。但是到我们因为各种的筹设到大学正式开学是2011年，那到了今年就是第6年了。
正式的开学，
正式开学
招收学生
是2011年，进入第6年，
已经进入第6年了。
是的，我们进入第6年。
那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一个大学在澳大利亚，它的目的是什么的？它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它在让佛教这样的一种宗教文化融入澳大利亚整个的社会，或者说和澳大利亚其他的教派和平共处方面，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
是刚才我提到说我们是在2007年的时候，星云大师到这个大学的用地，就是这块地的地方做了一个奠基洒净的这个仪式。那师父呢，星云大师他就提了一个南天大学的这个法语，佛教都是说法语嘛，就是那个词，那个题词，他说大学命名为南天，青年到此学圣贤，中澳文化交流日， 多元种族建太平。
嗯，
所以我想后面的这两个应该是大师的心愿，就是提纲挈领地说出南天大学到底为什么，为了什么。
嗯，
当然南天寺呢，它是一个以中国佛教做背景这样的一个宗教团体，那我们代表的更多的当然是中华文化的这一部分。
嗯，
但是佛光山在澳大利亚创设了这个南天寺，是一个澳洲的佛教团体，澳洲的佛教寺院。南天大学呢，是在澳洲这里正式成立的。我常常跟就是我们的来宾在介绍的时候，我都会说，南天寺就像第一代移民政府邀请过来，那就是像我们的这些很多华人第一代移民就要来这里开发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更好的生活，但是都会在这里生孩子吗？传宗接代，落地生根。南天大学代表的就是落地生根的这一块，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或者外来的团体，它已经是在澳大利亚这里正式创办的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所以大师希望的是中华的文化或者佛教代表的这样的东方文化跟多元种族的澳大利亚的这个文化能够很好的交融，很好的交流。当我们能够交流的时候，当然多元种族就见太平了。我们为了佛教的信仰是要什么呢？希望人心安乐嘛，希望人民安定嘛，希望的是社会和谐，世界和平。那我们常常会提到就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一个高的一个理想，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相互的文化的交流。当我心中有您，您心中有我的时候，我们共同创造，共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尊重与包容，这样的一个接受，肯定与欣赏的时候呢，自然才能够谈到和平，才能够谈到和谐。
说得非常好。那我们知道呢，如果看历史上，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很多的仇恨，很多的争斗，很多的流血，很多的战争，除了对于资源的争夺之外呢，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彼此的对对方文化的这种不了解，甚至是误读了哈。那佛教文化在澳洲有南天寺，有佛光山这样的一块宣传普及的一个地方，让更多的其他的宗教、其他的背景的人士、文化背景的人士了解这样的一个宗教、这样的一个文化是什么样子哈，一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这种互相了解和互相信任和互相的最后达成的一种和平共处的状态，非常好。那这样一个大学建成之后，如果它面向的是中澳青年，那在澳大利亚这些青年人大家对这个大学的反应怎么样？
我们很多人都会以为啊，因为是南天寺创办的这个南天大学，可能多数的学生应该都是中国人，或者是有佛教信仰背景的。但是我们这五年下来，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生80%不是华人，不是华人背景的这样的。其实大多数呢都是我们澳洲，我们应该说是本地人吧。那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想要学习什么？他其实就是想要学习佛法，想要怎么样的能够把佛教的这个智慧运用到自己日常的生活当中，佛教的智慧怎么运用到他的这个学术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专业当中。所以我想我们这五年下来，从学生的来源当中呢，看到就是在澳洲这里还是比较受到认可的。
嗯，那我刚才说了哈，因为是澳洲政府批准的这种正式的大学，所以你们提供的学位也都得到认可，得到承认哈。那现在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的话，是不是已经有第一批学生毕业了呢？
是，南天大学目前我们只有两个硕士课程，一个是叫做应用佛学硕士课程，第二个呢是健康与社会福祉硕士课程。那我们的应用佛学是在2011年招生的，第一次开学招生，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有第一批的毕业生了。那我们现在每一年都会有毕业生。
那这些学生他们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学位之后，他们对于过去这一年、两年、三年在这个大学里边学习的这个过程和他们的收获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反馈？
他们其实对我们的这些课程应该都是非常的满意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南天大学现任的这个校长 Professor William Bill Lovegrove， 那这个校长呢，他今年大概70岁，很有意思的，他是原来南昆士兰大学的校长，那退休之后呢，就回到卧龙岗，就卧龙岗大学在这里在做一些教学，还有一些生活都在卧龙岗。那南天大学成立之后呢，他就到南天大学来修了一个硕士学位。那我们就会想说，哎，您都已经是校长退休，都是教授，终身教授了，怎么还要来我们这里修一个硕士学位？他说，我在我过去的这个学术生涯当中，他是一个心理学教授，我想要学习的心理，我研究的心理，但是我现在想要研究佛学，希望了解到底佛教佛学对我，不管是我个人或者是学术上或者社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够学习到什么。所以他就完成了硕士课程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聘请了他担任南天大学的校长。
为什么会请一位澳大利亚人，一位西方背景的西方的学术界的人士来担任南天大学的校长？
因为南天大学是澳洲的大学。我们在南天大学所有的这些教授啦，这些老师啊，或者是这些工作人员的聘任，不是以他的种族做这个聘任的标准的，是以他的专业做聘任标准。那刚才我说了，大师给南天大学的一个期许就是中澳文化交流，多元种族建太平。当然我们就是以一个他本来就是一个澳洲的大学，聘任呢是以
任人为衔，
任人为衔的、
嗯、
所以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做聘任、
嗯、
那刚才说到这个校长他很有意思，我们常常有人就问他说，哎，我们读这个南天大学有什么好处啊？毕业之后能够做什么工作？他说，我毕业了之后就担任了南天大学的校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来啊，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学生并不一定是应届毕业生，不是本科毕业就来念我们的这个大学这个硕士课程，而是很多社会上的这些专业人士，他希望在他的人生，在他的心理，在他的这个学术上，他的专业上面在做一个提升的时候来到南天大学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学生可能大概有一半吧，都是一些教授啦，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啦，退休的校长啦等等来上的这个南天大学、
嗯、
那我们当然在学校今年进入第六年嘛，我们在高等教育史上应该算是一个 baby 吧，刚刚开始，刚出生的一个小孩，那未来要走的路还是很长、
嗯、
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来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大学的未来。
好，我们现在来谈谈，具体说一下哈，就是南天大学它要贯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哈。我记得许多年以前我到佛光山，在台湾佛光山参观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个育婴堂，这个育婴堂给我留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不仅仅是因为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婴儿非常温暖的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教育当中贯穿的理念。比如说我在它的墙壁上看到了很多西方的明星的演艺界的明星或者是名作家的这些名言，比如说我在他的图书馆里看到了这些架子鼓，孩子们可以打鼓玩爵士乐的东西，比如说我在他图书馆里边看到了很多佛教以外的书。当时我提了一个问题，负责人给我解释说，星云大师的理念就是说，我们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个家，而不是一个宗教的训练场，我们要让他们长大就像在社会当中很正常的那样长大之后，然后由他们自己来选择，他们是希望继续研究佛教呢，还是说去信其他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完全都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那这样的一种，我个人觉得是胸怀很宽大的一种教育理念，是不是在南天大学这样的专门对成人的这种教育机构当中也会贯穿？
是的，星云大师的心胸还是比较宽广的。那我们在讲佛光山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人间佛教，人间佛教一个很核心的原则，大师提出来就是佛说的人要的进化的善美的，佛说的当然就是以佛教的这个核心理念做一个准则，但是佛说的还不够，必须是人要的，我要什么东西。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育婴堂，我们叫育幼院、
嗯、
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提供了这些来的这些孩子们吧，我们说的有缘人，这些孩子们让他有一个很有尊严的成长的环境。 那我们的南天大学呢，要做的是什么？在澳洲这里呢，物质上的、教育上的其实都不缺乏。如果我们在提供的这个教育跟其他的大学是一样的教育，或许就体现不出这个南天大学的价值啊。那星云大师为南天大学提的这个校址叫悲智怨恨，悲是慈悲的悲，智是智慧的智，怨是发怨的怨，恨呢就是行，我是念成破音字，但是其实就是行，实践的意思，行动的行。那这个悲智怨恨呢，是在中国佛教四大菩萨，我们常比较熟悉的观世音菩萨啦，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这个普贤菩萨代表行动实践，就是恨，还有一个地藏菩萨代表发愿。所以这四大菩萨他们的价值或者他们的核心的特色，我们把它集中到南天大学来，希望南天大学的学生具备了四大菩萨的这个特质，四大菩萨的价值。为什么会在澳洲的南天大学用佛教的悲智怨恨这四大价值作为校址？我们知道澳洲这里是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人民基本幸福安乐的地方，所以我们到哪里都看到人民民众当中那个微笑啦，我们的友好都非常好。那我们希望把佛教的这个菩萨的精神在这里更好的凸显出来。菩萨精神就是自利利他，为了我自己好也能够与大家分享，这个是澳洲做得到的，就澳洲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希望这个四大菩萨的精神在南天大学能够凸显出来。第二个呢，是我们一般上在高等教育当中呢，常常在学习是为了一纸文凭，我在哪一个大学念哪一个专业，这个专业让我毕业之后呢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什么样的薪水，能够下一步我人生的路又怎么走，一般上都是这样的。但是南天大学呢，能够提供的不只是这一张文凭，能够提供的是一个人格的健全，我们心的力量，人的人心，如果心中有力量，不管这个路怎么走，路都能走得下去。
嗯，那您刚才提到说，很多的大学提供的一纸文凭，其实是为他以后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能够挣到什么样的薪水呢，是提供了一个保障，或者说是提供了一个敲门砖。那你也刚才说，你们的学生呢，也在问说，我们毕业以后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去从事什么？当然说，你们的校长是用现身说法，很幽默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可是，对于我们很多华人家庭来说，华人的家长来说，他们对于孩子今后的前程考虑的很多很多的时候，就是他能不能够挣到钱。通过这个大学学习，通过这一纸文凭，他是可以去当牙医，可以挣多少钱，可以去当律师，挣多少钱。所以逼着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去读这样的书，去这样的学校，拿这样的文凭。可与此同时，是不是这些家长也就忽略了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在实际上对于这个孩子精神的健康、心理的发展，成为一个很平和的人，特别是成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也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的，刚才像您说的，我们除了提供这个所谓的一纸文凭之外，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心的力量。我说心不是新旧的心，是我们人心的心。我们的人心是需要有力量的，有力量的人才能够往前走，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那我们的课程当中，不论是应用佛学的这个专业，或者是健康与社会福祉的这个专业，提供的是什么？譬如说佛教的伦理道德观，佛教的一个心理的咨商，佛教的这个 mindfulness， 就是我们说的正念的这些课程，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的人心健全，能够让我能够面对认识我自己，能够面对我自己，能够让我认识我的周围的不管是人事物，能够面对这些人事物，能够有效的沟通，那当然我们未来的路就会走得更好了。
嗯，你刚才提到一门课程，你说应用佛学，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有不同的定义的一门课程。那我知道呢，你刚才提到的人间佛学，其实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佛教到底应该是出世还是入世。 我们过去的很多人的看法呢，觉得佛教是一种超脱的一种理念啊，你要修炼到那样一个程度，就是从无求无助升华到一个无求无欲的状态。可是现在星云大师的他的一些理念是说，你应该入世才能够去救人，不光是救自己，还去帮助别人，是吧？那这个应用佛学，好像给人感觉这个佛学一下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的一个东西，而是可以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吗？能不能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
应用佛学是怎么回事？
是，这个应用佛学呢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也是在全澳洲，目前全澳洲只有南天大学提供佛教的相关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应用佛学跟一般佛学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在做佛教研究的佛学研究的时候，可能可以分几种，譬如说佛教的文献研究、佛教的语言研究、文化研究、思想研究，还有应用研究。
嗯，
就是说我单纯的从经文里头去理出一个路子啊，谁说了什么，然后这个经文的来龙去脉也可以。但是我们的这个南天大学应用佛学系，应用佛学的意思呢，就是我把佛教弄清楚了之后，我要用到我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譬如说我是一个厨师，哪怕我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家庭里头，我要吃饭，我不能只看一个食谱，整天在研究食谱，我不下手煮，我还是吃不到东西的。所以应用佛学系呢，告诉我们的是，我把食谱弄清楚了，我还得要下手煮，最后把这个美食放到我的口中，我的身体才能够接受吸收到这个美食的养分。那应用佛学系的意思呢，就是把佛法弄通了，应用到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的课程刚才我说了，譬如说我们现在有正念的这个课程啊，我们在澳洲这里应该到处都看到 mindfulness 这个词，好像在这个英语当中它是应用的非常广泛的，它代表了专注啦，它代表了精神的集中，代表了一些伦理道德等等。所以我们希望把佛教原来就有的这个 mindfulness， 从佛陀开始就在做的这些禅修，我们把它理出一个路子，不管是在我们的个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健康与社会福祉系当中，更多的这些来的这些学生啊，他们已经可能是一些医院的啦的这些医护人员，或者是医生，或者是这些心理咨商的这些人员，让他能够把佛教的这个 mindfulness 的这个智慧应用到他的工作当中，应用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刚才我说了，大师提的这个孝训悲智怨恨，其实它就是一个菩萨道的精神，菩萨就是应用嘛，
嗯，
菩萨就是帮助，菩萨就是我接受了之后我能够给予。所以在整个南天大学就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吧，办学的一个思路。
嗯，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哈，就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华人家长很多的人，相当多的人都很期待着他们的孩子将来去读医、去读法律、去读商科，毕业之后呢，是可以凭这个文凭去挣一份相当可观的薪水。那你们有没有一些可以提供帮助其他已经在其他大学读书的、读法律、读医的这些学生们？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为他们提供某一种沟通的方式，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也能够了解这些应用佛法之类的。
是的，我们现在呢，从今年开始，南天大学我们目前正在筹划了，就是做网络教学，就是从这个 online learning 开始。因为更多的人呢，其实要让他到卧龙岗去是有困难的，比较不方便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网络的教学，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应用佛学这些专业的东西。
嗯，
那回应到刚才您说的问题，当然教育也是有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这个文凭、专业跟未来的这个事业发展。但是我们的这个事业发展呢，不只是靠技术，教育可以提供技术，但是教育呢，不应该只有技术的这一块。当然我们华人的家庭应该是，不只是华人家庭了，应该大家都是一样，在培养孩子的时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有很多的期望。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想要呼吁的，就是一个人的成功不是他个人的薪水 或者个人的这个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所能够定位的。除了这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之外，他的幸福，他的安乐需要有更多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不是技术所可以完全提供的。
其实也就是在民间很流行的，在舆论上，在媒体上也都很流行的字，也就是智商和情商的问题。
是的，
是吧？
是的。
实际上的一个人要想活得好，活得心态安康，情商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情商教育也是我们华人家长应该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的。
是的，
那非常好。我还想再说说你们的这个应用佛学哈。那不久前呢，在朋友圈里边，微信朋友圈里边看到一条录像，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好像是某一个寺院，一些像是和尚的佛家人吧，围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满了钱，大家在那儿非常兴奋的数钱，说还边数边说，哎呀过节了，还真是收入很高，给人感觉好像完完全全就不能把他们跟佛家子弟联系在一起哈。那现在看大陆很多的这种寺院呀、寺庙啊，都是商业化的经营，都是企业化的管理，完全是把这些佛家圣地当成了赚钱的机器，赚钱的工具。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应用佛学，给人感觉好像这个佛学，这个佛字一直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别人应用着，可是是怎么样的一个应用方法，这里边是不是值得讨论，值得商榷？
是的，就接着您的话题，应用佛学，那佛法本来就要在生活上被应用的。如果说我们学的这一套佛学或者佛法或者佛理，它只能在文字上，只能在书本上做一些研究，但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应用价值。那我想这样的一套佛学的学习，对我个人来说，我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吧，就是到底价值在哪里。那当然南天大学是由星云大师创办，今年大师90岁了，这一生当中他所推行推广跟他实践的佛教理念叫人间佛教，就是把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那像您刚才说的，我想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不论是中国大陆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佛教或者各种宗教，有一大块呢是一个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模式，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很纯正信仰的正派的佛教，同时后在发展。就像我跟您分享过，我有10年的时间在中国北京，刚好是2005年到2015年，大概10年的时间。这10年呢，因为中国经历了奥运，也经历了上海的世博，那还有其他种种的事件，中国是一个很飞速发展的地方，它的宗教发展也是飞速的，所以这10年间可能各大的这种旅游景点、宗教圣地、大佛、露天大佛非常多。那同时候呢，我自己本人，我自己感受到的也是正信正派的佛教同时候在发展，只是说我们看到的商业化或者是我们一般人所比较不认同的这个现象更多的被媒体报道了，更多被我们大众看到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正信正派的这个佛教可能我们需要给他更多的爱护跟鼓励。所以我们在讲南天大学的应用佛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像您就是刚才问我的，我们到底念了南天大学的这个硕士，能够这一纸文凭能够做什么？我想最关键的不一定是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它可以培养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在佛教的术语叫做正知正见，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就像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得清楚的，我前面的道路怎么走，我心里就有谱了。那我们在讲应用佛学的时候教的是什么？除了实际上应用，譬如说佛法用到我们的这些心理咨商啦、辅导啦、佛学研究之外，我们的学生最大的受益的地方，我想经过1年半的学习，基本上佛教什么是正的佛教，他心中是很有把握的。
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佛教团体、宗教团体的商业运营，当然不仅仅说是佛教了，可能其他的一些宗教团体也都有它的商业运作的这一部分哈。那您觉得这个商业运作的这一部分是 为了维持这个佛教的发展，他必须做的呢？还是说因为商业这个运作占的比重过大之后，人们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商业运作的那方面？比如说我们听说有的宗教寺庙哈，上的香是天价，各种各样的佛家的这种子弟来劝告你要交多少多少的钱，然后来给你做什么样的祈福，做什么样的法事等等等等，完完全全都是明码标价的这种服务了。这个会不会给佛教，给年轻人，给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给新一代的人会带来一种误解，认为佛教本身就是这样？
是的，您说的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不论是在中国大陆啦，或者是在澳洲或者世界各地，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所以对于我们不管是南天寺或者南天大学，我们要做的并不只是说来否定这些现象，而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我们所能够影响到的，我们所能够落实到的这些范围当中，我们怎么增加正的能量，正派的，正信的。就像可能它是一滩污水，我怎么样把这个污浊的东西拿去除，可能是把它过滤，也可能是加上清净的水。所以南天大学或者南天寺或者佛光山能做的，就是从更积极面的吧，加入正派的，正信的这些因素。譬如说星云大师讲的三好运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一个人，我有一双好手，我为什么不做一点好事呢？我一个人，我有一个很健全的口，我怎么不说一点好话呢？我一个人，我有心，我为什么不想一些好的事情呢？如果我们从正的这个角度来处理的时候，我想这个社会不管是宗教的情况或者是整体社会是会进步的。当然目前遇到的这些种种的宗教的状况啊，我想我们在立法上面是要有一些加强的。当然各个国家它有不一样的一些宗教法规，一个是立法，另外一个呢是教育，要怎么样的让这些民众自己有一个把握吧，自己有一个尺度，说自己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然在这儿我不方便，我也不好说谁真谁假，但是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人呢，一个有一些知识有一些主见的人，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太多的这种怪异乱神的东西，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求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心都是在于有求的，过分的有求，往往呢是会误入歧途的，在宗教信仰的这一块。
那我知道呢，其实佛光山像您说的作为一个正信的团体，它本身也有很多的这种商业性的运作哈。那这样的商业运作在佛光山所宣扬的像您说的是这种正信的佛教理念的过程当中，它起的是一个什么作用，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比重，怎么样能够让它保持在一个像您说的是的一盘清水的位置中，而不是说过于重视他的这方面的发展。
是的，佛光山作为一个佛教团体，一个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然也有他必须要有的一些经济的需求，或者是一个团体上的运作，不管是人事费啦，各种的费用都必须要有的，所以我们当然也必须开源节流，这个是在一个团体的运作必须要有的。但是我们星云大师他有一个观念，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还有对于出家人或对于佛教团体来说，是忧道不忧贫的。就是说我怕的不是我们现在账上到底还剩多少，我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不只是这个。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我本人到底有没有佛法。只要我有正信正派的佛法，只要我是对于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有贡献的，我们不怕没有经济收入吧。当然整个佛光山的运作不是以经济收入做标准，也不是为了要就累积多少的这些经济收入而成立的，我们就是一个单纯的弘扬佛法的地方。
想问一下，未来南天大学发展的方向和你们的规划？
未来的南天大学呢，当然我们希望南天大学在澳洲这里走得长长久久的。那我们现在呢是希望南天大学发挥它自己自身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佛学。 那刚才我做了很多的介绍，就是我们您刚才说的智商与情商，佛教能够给予人们什么？能够给予人们安心，可以给予人们很实际的他生命的力量，还有生命的技术上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的。所以未来南天大学除了我们现在的应用佛学系还有健康与社会福祉系之外呢，我们现在在规划的其他的系，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审批嘛，那我在这里就先不做说明。但是我们未来的发展呢，是会让这个南天大学跟佛学更加的接近，就是我们在澳洲的这个高等教育的发展上面来突出佛教的价值。当然来的所有的学生不是以信仰佛教为主要的标准或者最主要的目的，而是希望跟我们来学习接受这个南天大学教育的这些学子们都能够学习到佛教的智慧，能够把佛法的这个智慧呢应用到他个人的生活当中，应用到他的事业当中，对于这个社会呢会有一些的帮助。
您刚才说到呢，是要把这个南天大学办成在澳大利亚唯一的一个，目前也当然就是唯一的一所以佛教为主的大学哈。那么在这儿呢，要大家了解佛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宣扬佛教的真谛。但是与此同时，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当中，除了我们的这个佛教特色以外，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大学里边把它办成一个综合的各个宗教权威的科研机构，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佛教，不仅仅让人们了解佛教，同时也会对其他的教派其他的教义展开研究和推广。
是的，我们以目前南天大学所创办的这个条件来说，我们还是以佛教为主。但是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的。哪一天南天大学能够发展成一个澳洲一个比较具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学习研习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民族这样一个研习的地方，我们当然是非常乐意的。所以以目前来说，在我们应用佛学系当中有一门课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所以上这门课呢的两个老师，两位教授，一位是佛教的法师，我们南天大学的教授觉威法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卧龙岗的一位天主教神父。所以这门课就是有两个宗教师分别代表佛教跟天主教两个人的一个对话，
进行讨论，
进行讨论。所以我们今天办的大学呢，就是希望真的是在澳洲这边办出一个有特色的大学，对于高等教育或者对于这个社会有确实的功效的，有价值的，有贡献的，不只是一个学店而已。所以我们也期待，不论是在我们立足澳洲吧，但是也希望放眼全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理想。
好，我在这儿呢还要再说一句呢，就是我个人没有任何的宗教背景，那我周围的朋友很多的人他们都有宗教背景哈，不仅仅说是信佛教的，还有信天主教，信基督教，甚至是伊斯兰教。那我相信每一种教义每一种教派当中的大家，如果去认真的探讨的话，了解它的精髓，可能都会在里边找到一些道理，让自己的心灵呢有一个依靠。那我也特别的祝愿我们的南天大学未来呢能够像您说的似的，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心灵上的这种依靠呢，做出更多的努力，而且取得成功。非常非常感谢南天大学的国际联络处主任觉芳法师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您。